请看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生命记第八章，但以理书第九章，题目是不高傲偏斜，认罪代求蒙眷爱。不高傲偏斜，认罪代求蒙眷爱。今天生命记第八章就是教训我们要戒骄戒邪，一不要骄傲，第二不要偏斜。尤其是进了美地，在恩典中我们最容易骄傲，在恩典中也最容易放肆以致偏斜。所以神借着摩西警戒神的百姓，所以摩西忠心到底，把神的话再一次的提醒神的百姓，过河以后在神的恩典在丰富当中应该怎样谦卑谨守，不至于骄傲忘恩。那边是但以理，我们看年老的但以理，他何等体贴神的心，他抓住神的应许，是说明他留意经上的预言，就是耶利米关于耶路撒冷荒凉70年为满这个预言他留意，所以他就发现时候快到了。所以但以理能够付出祷告的代价，为国为民甚至为自己，在神面前认罪代求，目的是使被掳的子民能够归回，能够得到复兴。但是没有想到但以理正在祷告的时候，神把70个7的预言和奥秘告诉了他，而且这70个7的这一个预言是关系到他的子民，就是他本国的子民，就是犹太人。对于教会来讲，这70个7对我们来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间接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69个7和第7个7当中有一段很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教会的时期，也就是我们要负起传福音的大使命，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最后一个期就来到。最后一个期结束，基督第二次降临，所以这个和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两张圣经相对比，求主给我们做大蒙眷爱的人。你怎么样能够做大蒙眷爱的人？就要效法摩西，效法但以理，效法但以理。他们是怎么样的体贴神的心，完全没有自己，才能够做到忠心的警戒别人，付出代价的为国为民代祷代求。所以这就是我们一面要受警戒，一面要忠心代求，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神眷爱的人，一直等主再来。这就是今天两边的中心。所以一面是警戒，一面是代求，这也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做主的仆人，怎么样做主的出口。一面你要警戒人，在我们有生之年你还有一口气，你就要去警戒别人，当然自己先要受警戒，警戒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做一个忠心代祷的人，像但以理这么祷告，而且但以理的祷告有直接的果效。我们知道第九章应该是在第六章的前面，按照时间的排序。所以但以理是付出什么代价祷告？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宁肯下狮子坑也不能停止祷告，而且是1日3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是这样的付代价祷告。所以这真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说是守道与蒙爱，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蒙爱的人呢？摩西的这一章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要守住主的道，留心他的诫命，遵守他的诫命，对他那门，那你也可以做一个蒙眷爱的人。蒙爱的人也就是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耶稣说这样的人就是爱我的，就是爱主的，而且呢也蒙我父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但以理再一次的一而再的蒙神显现，而且被称为是大蒙眷爱的，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所以我们真要效法但以理，为什么成为一个大蒙眷爱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就能够成为一个像但以理这样的一个大蒙眷爱的？这是今天两章圣经也是一个重点，我们应该学习，应该学习。现在我们就分段看， 今天是三节对四节，开头一节对两节，然后有两个一节对一节。第一段是这面十节，那面十四节，十对十四，题目是体会神心，勉励尊道，认罪代求。体会神心，勉励尊道，认罪代求，这是第一段的题目。现在我们就看一到十，一到十，一到十这一段是摩西提醒百姓要纪念神管教之恩，不能忘记这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这四十年充满了苦难试炼，但是在神的管教中也充满了神的恩典，目的是让他们看重神的话，过于日用的饮食。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这是第一段的大意，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一点。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所以这第一节很清楚，怎么得地？要得地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这是得地唯一的一个什么一个保障。你要得地吗？你要得千万的灵魂吗？怎么人数就增多？那就是要遵守主的道，自己存活，而且人数增多，能领更多的人能够得蒙主的救恩，这就是神允许的，你就可以进去，就能够得到这个美地。而且你也要纪念，第二节就开始提醒勉励他们，不要忘记过去神的恩典。什么恩典？四十年之久管教之恩，管教是恩典，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他爱我们，他才管教我们。这对以色列也是这样。所以第二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那真是一言难尽，四十年之久，漫长的岁月里面，神多少个啊造就熬炼，苦练你，试验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你心念如何，考验考验你到底爱主有多少，你到底守道有多少，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主。一个真爱主的人就是肯不肯守主的诫命。好比一个儿子，你说你爱父母，你怎么爱？就是听他的话，唯一的就是你听父母的话，你能够体贴他的心，他怎么说你怎么去行，这就是爱父母，就是爱父母。我们今天对神也是如此，所以神要知道你心内如何。我们总以为我们很爱主，实际在考验当中我们常常守不住他的诫命，也不肯守他的诫命。所以第三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就是我们的主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第一个试探耶稣战胜魔鬼就是用这句话，撒旦你退去，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魔鬼说，你不是饿了吗？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拿石头就变饼，难道耶稣不能吗？但是耶稣为自己从来不行任何神迹，也不求神，他不是不能，乃是他相信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因为耶稣他在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充满了神的话，是吧？在十二岁的时候，耶稣就在殿里一面问一面听，这么留意的遵守主的命令，留心的来学习主的命令，所以耶稣里面有主的话就能够得胜。我们如果没有主的话啊，那你就不能够得胜，就不能够得胜。到底是吃饭要紧还是主的话要紧？所以这一节圣经就告诉你，主的话比吃饭还要紧，并不是不吃饭，不吃单靠食物啊，有人不吃饭也不对了，是不是？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神啊，在他们在闹饿呀渴呀之后，神就降天上降玛拿赐给他们吃，而且四十年之久他们没有挨饿，四十年之久每天一清早就可以得到玛拿。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告诉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就是指着这个玛拿啊，每天主都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日用的每天当得的那一份你都可以收取啊，只要你肯啊，主的话是多么要紧啊，主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你没有饭吃你就要饿死， 你没有酒的话，那我们怎么生存，怎么活在地上？所以一定我们不能够离开酒的话，我们也不能缺少酒的话。底下第四点，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拿衣服和脚来比喻，就可以看到四十年之久，衣服最容易坏，不知道是穿的多了，但神说你衣服没有穿破，那就说明神的供应是多么丰富，你的脚也没有肿，神赐福你啊，不是你只是脚上都破了没有，神引导，四十年是神亲自抚养，神亲自哺育，神亲自养育他们，把他们带过来的。所以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要思想。我们常常不大思想，思想就是数算主的恩典，思想就是回忆自己，思想也是反省自己，自己什么地方又是闹老旧人，又是发怨言，又是试探神，都应该思想，就是反省的意思。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这就是神的要求。要求做什么？敬畏他，听他的话，敬神尊道，敬神尊道。因为神是可畏的，你敬畏他，你可以少犯很多的罪。敬他，畏他。如果我们不敬畏神，那就是什么？放肆啊！有神没神无所谓，反正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要敬畏他，敬畏耶和华的人一定是远离恶，敬畏神的人一定就是恨恶罪恶，敬畏神的人就不敢犯罪，也就听他的话。所以你遵循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多么丰富，活水涌流。就告诉现在他们还没有进去呢，神借着摩西先跟他们讲，你们很快就要进去，你进去那个地是有山有谷的，是满有活水泉源涌流的，而且那地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有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样样丰盛。你需要的没有一样神不赐福，没一样神不供给，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甚至这个石头，那地的石头就是铁，山内可以挖铜，铜铁也是制造器皿嘛，不可缺少的材料。就是说你不会缺乏，你样样都丰富。可是第十节就提醒了，你吃得饱足，你样样都不缺，你样样丰富的时候，你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美地赐给你，你不要忘恩，是要称颂神。后面一段更是提醒了，不要忘恩。这里已经说了，你样样恩典都领导时，我们可有的时候常常忘记称颂神，就好我该得的一样，就好我配的，我该的，应该想到样样都神预备的，神赐福，神供给。所以这美地的这一切，从七节开始，七节到九节这一段，就是表明什么意思？就是说神赐给你的牛奶与蜜的那个迦南美地是何等丰盛，何等滋润，何等甜美，也就代表着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一切丰富。因为神一切的丰富智慧知识都在哪里？都在基督里蕴藏着。所以你只要进去凭信心，你就能够得到。但你得到以后，你要称颂神，可千万不要把神忘了，称颂神，要赞美他，称颂他也就将荣耀归给他，称颂他也就存着一个谦卑感恩的心。一个人呢，怎么样能够蒙恩蒙保守，就是永远永远有一个感恩的心，称颂他，这个不能忘记。你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是他将美地赐给你，就是说这个恩典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从我们得救那一天起，主所给我们的恩典，他不但赐给我们生命，还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哪样是你花钱呢？是你付了什么代价？都是白得的恩典，都是主赐的，所以应该称颂，应该赞美。称颂什么？称颂他丰富的救恩，称颂他全能的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在基督耶稣里预备的这恩典何等丰盛，何等丰盛！他就是生命的泉源，活水涌流在我们里面。信他的人，在你腹中就有活水的泉源，而且果子累累，你可以享受一切的甜美丰盛，没有一样缺乏，没有一样缺乏。那当然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也不是让你看环境，在信心里就一切都给我们。那这就是到十节，对待那么我们现在看一到十四， 请翻过来，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章一到十四，只是开头这里一二两节这里面一节，然后有两个一节这一节。我们现在先看前两节，前两节，这两节这里面是第一节了。马代族亚哈斯路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王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们知道马代波斯取代了巴比伦，第一个做王的是马代王，马代族的大利乌。接着两年以后就是波斯王古列做王，就是在两年之后，所以古列是在他的后面，但是古列以后更强盛了，就是波斯的这个族啊，因为是两个民族联合的一个国家。所以但以理在这个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年代呢？很要紧，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也就是说差两年耶路撒冷荒凉的日子就满了，就是以色列家就是犹大民族被掳的日子也就满了，因为被掳是七十年。所以也就是他在位就是大利乌王的第一年，他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领导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年数七十年为满。这个是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一节十二节和二十九章的第十节两处，二十五章二十九章两处提到耶路撒冷荒凉的日子。如果但以理不留心的话，那么根本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期住在我的敌国，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了，漫漫长月就这么等吧，可能就消极起来，可能也灰心或者没有指望。但以理留心经上的话语，先知耶利米的话就是经上的预言，是彼得后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要在预言上留意，要留意，只等待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才是好的。因为经上的预言没有用思义解释的，都是神借着圣灵指示他仆人的，所以神的什么叫预言，句句都要应验，到了时间肯定应验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这第一节第二节告诉你你怎么做一个祷告的人，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一定要留心圣经的话，不然我们常常叫糊涂祷告，不晓得祷告什么，没有摸到神的心，也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应该效法但以理这样祷告，就是因为他留心。所以一节二节告诉我们他留心经上的预言，从第三节开始他就开始做祷告了，就开始祷告了，因为他知道时候不多了，还有两年子民就要被掳归回了。但是在当时看呢，全部神的子民还都在巴比伦，在巴比伦的荣辱里面受痛苦被煎熬，所以他怎么不祷告，而且被罪恶捆绑，住在巴比伦就是被罪恶捆绑，何年何月才能够释放呢？所以如果没人祷告教会怎么复兴，没有祷告被掳怎么归回，没有祷告神的预言怎么应验。神是给人有机会要做祷告，所以一节二节非常要紧，就是我们是否像但以理这么看重神的话。两边相对，那面告诉你怎么得地，怎么得地，这边告诉你为什么被掳，为什么说耶路撒冷荒凉，荒凉就指着被掳，那边告诉你遵道蒙恩得地，那第一节就摩西勉励百姓，是吧？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你要谨守遵行，那你就能够什么，你就能得地。所以遵道蒙恩得地，对着这边告诉你为什么耶路撒冷荒凉，这首先两边相对，这边就因为被盗所以荒凉被掳，荒凉到一个地步整个亡国了，被掳了，被遣散了，被分散了，到列国去了，受巴比伦的痛苦，被罪恶辖制，这都因为被盗。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对那边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守道多么要紧，另外也给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本身就是看重神的话，摩西也是看重神的话，所以他才教导人要看重神的话。摩西临终之前，摩西就要回去了，回到父那里去了，但是他还这样的，这样的忠心尽忠到底。所以两边相对，摩西是看重神言体会神心，所以才教导子民。对的，这面就是但以理，这还是一节二节啊。但以理是留意预言，明白神旨，你不留意经上的话你就不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祷告就是糊涂，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摸不到神的心，摸不到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一个就是摩西他看重神的话，所以他能够体会神的心，因为摩西知道以色列百姓就要过河了，所以那边是过河之前，这边是什么归回之前，都需要有人付代价，一面是警戒，一面是做 为人做代祷的工作。所以体会神的心，什么叫体会神的心，就是留意主的话，我们不留意主的话，那根本谈不到体会神的心。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也只有从神的话里面，从预言里面，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就是一节二节，下面我们看三四两节，对那面是二三两节。第三节，但以理立刻就有行动，说明主的话在他身上真正就起到作用。所以我们读了主的话，你有没有行动？读了你还是依然故我，你还是老旧人，你还是活在肉体里，人家但以理一读马上苏醒，他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你愿意做一个祷告的人吗？好，我们今天大家都来效法但以理，像但以理这样灵力立刻苏醒，不能不是说进守王楼还是在打盹，还在睡觉，还在糊里糊涂。所以他说我便进食，而且披麻蒙灰。什么叫进食？刻苦己心，付祷告的代价。他是为谁？他是为国为民。但以理是个爱国的先知，而且但以理是日理万机啊，他是一个现在说话叫做在职的一个传道人，在职的先知，他不是全职，但是他全心的是给主。有些人我在职，你在职你应该向他但以理全心的为主，专心的来侍奉神，他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他说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怎么祷告？我们的祷告要蒙神悦纳，首先为国为民为自己认罪代祷，第一个祷告就是要认罪的祷告，认罪。因为为什么被掳？就是因为得罪了神，拜偶像，行邪淫，离弃了神，所以现在要认罪，认罪祷告。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像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一面认罪，一面就开始抓住神的那一个守约的那个施慈爱的这位神来祷告。他抓住神的爱，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如果不因着神的爱，没有一个人能够被掳归回，也没有一个人的罪能够得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能够得赦免，是因为你守约是慈爱。但是像什么人呢？像爱主守主诫命的人。我想这就是但以理，但以理自己他真是战战兢兢，几十年在外邦帝国的宫廷里过生活，他没有被腐蚀，他没有被诱惑，他没有扑倒，他却是战战兢兢爱主守住主的诫命，所以他求神，主啊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但是你也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这两方面他都抓住了。我们对神要有全面的认识，一面要知道主是大而可畏的神，就是是轻慢不得的，有罪他必要追讨，这一点我们要认识。但另外方面要抓住你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人，守约。所以我们今天要效法但以理，像什么呀？要这样的爱主守主诫命，那神一定听祷告。这两节我们两边相对，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神借着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是经过四十年的苦练，为什么？神说我要试验你肯不肯守我的诫命，苦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肯守他的诫命，别白经过许多多少年几十年的苦练，结果还是不肯。肯和不肯就在于你肯不肯对付你里面的肉体情欲老我，不肯对付就是不肯守诫命。你说我不能，不是你不能，乃是你不肯对付自己。我深深的体会到自己不肯对付，就是说我不能啊，我不能，你不是不能，是你肯不肯。肯的意思，肯不肯的意思就是你里面的主观的那个能动性，你要觉知，主啊我虽然是软弱失败，我充满肉体心，但是我肯，我愿意，那你要靠主你就能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神的子民经过七十年的痛苦熬炼，痛苦熬炼了，那边呢是经过四十年的苦难试验。 所以说里面深处的那个罪性呢，要经过几十年的熬炼。所以两边相对，怎么样就能够肯守戒命？对他这边来就是苦透炼净。所以两边相对，苦透炼净，对他那边就是肯守戒命。你不苦透都不行，不然你对世界还是很爱慕、很留恋、很怎么样、很羡慕，还是倾向，还是追求。苦透炼净，就是对世界真的苦透炼净，死透了，那么对他那边就肯守戒命。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摩西最后的勉励，最后的劝勉，摩西这些话，一面是回忆，也是劝勉的意思，劝勉他，对他这面就是在于你定义恳求、两个态度都需要。我们对别人，尤其是年老的人，你对年轻人，你对后一代应该什么态度？你要做出最后的这种劝勉，劝勉。在另外一方面，效法但以理，定义的来祷告，定义的向神恳求。那边第四节、那边是哪？芒刺，那边是第三节，芒刺马拿，主化为粮，就告诉你什么是粮食。我们看重常常是物质上的粮食，其实主的话是最要紧。芒刺马拿以主化为粮食，对他这面来就是爱主守道，神持慈爱。神赐爱的一个表现就是天天给你马拿吃，这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要爱主守道啊！什么是主的道？那边就是马拿，主天天赐马拿，蒙赐马拿，主化为粮，以主的化为粮食。这边就是但以理，爱主守道，神是赐爱。所以他抓住神的赐爱，虽然我们犯罪，但我们今天要追求像但以理这样什么爱他，守他的诫命。所以两边相对，但以理在做什么呢？他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认罪，什么祈祷，就是说这边是认罪代求。你怎么为人祷告？首先认罪代求，主啊，你的子民，你的教会，你的仆人，我们都犯罪得罪神，这几十年呢，我们大大得罪你，心偏邪，惹你发怒，认罪代求。那边是谆谆教导，这边是认罪代求。再看五六，五六两节是对第四节，对一节，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了你的诫命典章，但你非常清楚，我们犯罪一切的罪，最大的罪什么？就是偏离了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守，没有守住神的诫命，偏离了，也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没有听，偏离主道，又不听你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犯罪得罪你，大大得罪你。这就是但以理在祷告当中在认罪，在承认。所以两边相对，承认偏离主道，你要承认，承认跟不承认不一样，承认而且要承认我在哪些方面我偏离了主的道，我重人情，我接受贿赂，我讨人喜欢，我随从世俗，我追求虚荣，这就是我偏离了你的道。要像但以理似的承认偏离主道，对着那边就是摩西的提醒，不忘数算神恩。为什么偏离主道啊？也是因为把神的恩典忘记，不数算神的恩典了，也把神的恩当平常了，就喜欢异味了，追求世俗，所以偏离主道啊。所以一面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偏离主道，一面要像摩西一样提醒百姓，你不要忘记数算神的恩典，你四十年怎么过来的，你衣服没有穿破，你脚都没有什么，没有走肿，都是主一步步引领你过来的。所以两边相对，这面那面是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这句话就说明神的保护，神的护佑。那对着这边来呢，这边是犯罪，所以穿了破烂的衣服。衣服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生活行为。这边一犯罪，他说我们犯罪作孽，而且行恶叛逆，那简直穿什么衣服啊？穿的是破烂的衣服。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不是告诉我们以赛亚怎么认罪？我们所有的义在你面前就是破烂的衣服，污秽到极点，污秽到极点。所以今天不是外面的衣服，乃是我们里面。那边是四十年衣服都没穿破，因为在神的圈养之下，神亲自眷顾， 这边呢犯罪，你一犯罪你就穿破烂的衣服，一面是知恩感恩。对着那边第四节就是摩西提醒百姓，你要知恩感恩。对着这边为什么犯罪？忘恩，这边是忘恩犯罪。所以我们犯罪的开始就是忘恩的开始，把神念都当平常，从来不值得感恩。神给你多少恩典你也觉得无所谓。好，所以这两天我们在饭桌上都数算神的恩典，太大的恩典了，我们哪里配呀、啊？我们天天要数算主的恩典，免得我们忘恩犯罪。底下再看七八两节，七八两节对着那边是五六，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脸上羞愧。为什么蒙羞啊？因为没有遵守你的道啊。蒙羞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公义，我们犯罪我们一定蒙羞，犯罪挨打，在仇敌面前都没有面子了，那还不是蒙羞吗？我们脸上蒙羞，因为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人都得罪了你。你说神的子民本来是什么？是神的太子，这个尊荣的身份，现在被人赶出啊，成了什么？成了亡国奴，分散的抛散的列国，那真是丢脸。所以我们得罪了你，我们脸上蒙羞，要承认我们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这是第七点。第八点，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所以这里但以理在替全国认罪，包括君王首领列祖，从祖宗的罪都要认。真的，我们认罪真有的时候要为父母认罪，为列祖都得认罪。我为什么今天这么坏？因为我祖宗都是罪恶，所以我都继承了祖宗的污秽败坏劣行恶行，所以要认罪啊，要彻底的认罪。所以这些话都是但以理在认罪，在认罪啊，承认我们得罪了你。这个七八两节对那么五六两节，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认识神是公义的，那面就是纪念神管教的爱。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对他的儿女就有管教的爱，你不听话就要打你，神的打都是爱，那他的鞭子轻轻的敲你两下，管教的爱。这边就是承认认识神你是公义的，这边但以理承认我们脸上蒙羞。怎么样能够承认呢？你看有些人犯罪啊，他脸皮很厚的，他一点也不觉得蒙羞，而且还好有道理，犯罪都有逻辑的啊，犯罪都有理由的。那说明什么？你没有从心里受教，那边就心里受教，所以这边就是脸上蒙羞。所以摩西的劝勉是叫我们从心里受教，神的管教没有白管教，说我现在谦卑了，能够心里受教，这里就是脸上蒙羞，脸上蒙羞。这边说因为我得罪你，那边为什么这么样承认？因为我管教领导，那边是管教领导，这边就因为得罪了神。每一次神的管教领导，你去找原因嘛，一定是有得罪神的地方，神的管教才领导。神的管教也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可能地上的父母有时候无故的打你一顿，他心里不高兴出气，我们的神从来没有这样。那么管教领导对着这边因为得罪神，所以两边相对。但以理和摩西再次给我们看到，摩西是忠心的传讲，这边但以理是忠心的代祷，所以这个祷告怎么不蒙神悦纳？所以还有这边但以理再祷告说，我们犯罪蒙羞。你说为什么蒙羞？犯罪，因为罪恶就是羞耻，没有一样罪不是羞耻的。你说骄傲，你说嫉妒，哪个罪恶是光荣的？没有一样罪是光荣的，罪就是羞耻。所以但以理认罪很彻底，我们犯罪，所以我们脸上蒙羞，犯罪蒙羞。对着那边敬神尊道，那边神要求我们什么？不但不要犯罪，而且还敬畏他，还要遵守他的道。也就是说我们敬畏他遵守他的道，我们就不至于犯罪蒙羞，你就不至于了。为什么犯罪蒙羞？因为不够敬畏他，又没有遵守他的道，那还不是犯罪蒙羞吗？两边相对。这边是这边什么？回顾过去，但以理在认罪当中回顾过去， 这不嘛，君王首领犯罪，后来被掳了嘛，就是回顾过去的罪恶。有的时候我们真需要回顾过去。那边呢，摩西从第六节以后就是展望未来，你们要去得地了，你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展望未来，两辈子都是必须的。展望未来，这边回顾过去，真正认识自己。底下再看九节开始啊，九十应该对第七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循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所以就认罪啊。我们两个没有，一个没有听从神的话，也没有听从神差遣他仆人先知所说的一些律法，都没有听，就是不听。老旧人呢，我们的肉体败坏，本性就是没有听从，不听他的话，那当然你是痛苦，没有听从。但是呢，主我们的神，你是怜悯的，你是宽恕人的，意思说只要我们认罪，神还是有怜悯，只要我们认罪，神还是宽恕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九十两节，九节对着那边你看什么呀，听命泉源涌流，这是我赐给你的地啊，有山有谷，有泉源，活水涌流，那你要得听命，你听命泉源涌流。对着这边来，背道背逆，因为没有听从嘛，背逆，当然你里面什么，你里面泉源枯竭，什么泉也没有了，本来还有一点圣灵的活水，现在祷告都干巴巴，读经也没有滋味，什么你们我们他们什么也读不出来，你叫泉源枯竭。所以两边相对就在你听命还是背逆。那么遵道蒙恩，主蒙恩啊，给你这么丰富，样样都给你，遵道蒙恩。对着这边来，还是第十节九十节，这边就是背道受罚，谁受罚了？所以要求主的怜悯，要仰望他的怜悯。底下再看十一节十二节，对八九两节，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所以但以理深深知道，也说明他多么的熟悉摩西的律法，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一切遭遇，为什么摩西律法上的咒诅的话，那就是利未第二十六章、申命记二十八章最多讲到咒诅的话，为什么神咒诅的话，神的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就因为我们触犯了神仆人摩西的律法，得罪了神，得罪神，所以他是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那就是说连官长都受审判啊，官长都受审判，为什么？因为我们得罪了你了，不听你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耶路撒冷所行的，就是耶路撒冷犯罪啊，那简直是空前的，你普天啊都找不到。基督徒犯罪有些程度地方呢，是那简直的不信主都没有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滔天大罪，所以受到审判啊，在神那边只有指责承认。十一十二两节对那边八九两节两边相对，这边是那边是享受丰盛，那边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样样给你享受丰盛，对的这边是招灾祸，那边是五谷丰登，果实累累，样样都有，有大麦，有小麦，有谷，有五谷，有什么什么都有，那五谷丰登，果实累累。对着这边来呢，咒诅灾祸全都临到，那就是你听话和不听话。所以我们的祷告代祷要这么彻底，像但以理一样。再看，那这就是哦，还有第十二节，这边是什么？一无所缺。对着这边是大灾临到，都是相反的罪。所以可见呢，神可以是恩，但是你要站定，如果你不定神的话，以后我们这个在美地也遭灾呀、啊，这不是吗？这不是在以理书这边就已经进入美地了，进入美地又离开美地，是神是可以给你丰盛，但是当你犯罪得罪神，恩典收回，那就是咒诅临到，是吧？所以我们千万要恐惧战惊，求主保守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持久，不要让神收回，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底下再看十三节十四节，对着那边就是十节十三十四啊，所以两边相对，还刚才还有一个意思，就那边样样丰富，石头都是铁，铜山里都给你挖铜，就你随 随手都可以挖出铜铁来，你看多丰富，样样丰富。这边是审判领导，所以在丰富中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保守神给我们的恩典。第十三、十四，我们看十三到十五吧。十三到十四啊，应该到十四，这第一段结束。十三、十四两节，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转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这就是但以理发现的，我们犯罪，摩西律法所写的咒诅临到了我们，我们到现在为止呢，都不知道恳求神的恩，也不知道认罪，也没有回头离开恶，那神怎么赦免呢？所以他现在开始认罪。他认罪的意思就是求主赦免我和我全民族的罪恶，使你的恩典再次临到，要求恩，要回转，要回头离恶，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那都不明白神的真理，都不明白神的道，还是在错谬当中，还是在糊涂当中。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但以理不知说了多少遍，我们没有听从他的话，这就是大罪，这就是犯罪的一个罪，最主要的一个罪就是没有听从他的话，无视神的警告，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所以摩西律法当中一切的所写的就是咒诅刑罚就都临到了，两边相对。那边呢，最后就是要恩中称谢神，对着这面是灾中不求恩。所以但以理现在开始求恩了，你要求恩就要认罪，所以在灾难中当求恩，那面是恩典中当称谢。你在恩典中丰富了，你别忘记称颂神。这边是你在灾难中困苦中你应该怎么办，要求恩，要求恩。所以在你说我们没有求恩呐、啊，我们都没有啊，两边相对，感恩赞美得美地，对着这面忘恩背道，所以灾临到都行忘恩背道，不称颂神、啊、进了美地不知道称颂神，所以结果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这边在以理最后就说的，神是公义的，承认神是公义。有的时候你看看有些人祷告还在怪怨上帝，犯罪还找理由，犯罪还在怪神，怨天尤人，他不好他不好，那你就没有承认神是公义的。我们非常要紧这点，要承认神是公义。那边什么呀，那边就是神是信实的，他赐你这么丰富，他实在是信实的，但是你要战惊恐惧。好，我们就到十四节为止，这是第一段啊。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十一节到二十节，那边是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题目是高傲忘恩被灭，蒙眷爱见异象。一面是怎么蒙恩，一面是怎么被灭。你高傲，你忘恩，那你最后一定是被灭。那摩西的警告很厉害，神说我怎么把列国灭掉，我也照样把你灭掉，列国怎么遭灾，你也将来也要遭灾，因为什么，你在恩典中你高傲，你在恩典中你忘恩。那边就是一个蒙恩蒙爱蒙保守的一个榜样，是谁，就是但以理。好，现在我们请分段看一下，从第十一节开始，十一节到二十节，这是第二段，这一段的题目就是不可骄傲忘恩，这是摩西警戒他的话。所以你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的题目就是四个字，戒骄戒邪。你戒，你就是你不能够，你要禁止你不要骄傲，你不要偏邪。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一节开始，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都增加，都加增，你就怎么样，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人多么容易忘恩，多么容易，是吧，在恩典中。所以摩西警戒你要谨慎，什么是谨慎，恐惧战惊，时时警戒，要什么，约束自己，谨慎就是警醒的 谨守的守住主的道，谨慎，免得你忘记你的神，不舍他的诫命，把神的忘记，忘乎所以，沾沾自喜，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恩典太大了，就放任了啊！所以你不能忘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了个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啊，你也建立教会了，团契也兴旺了，你那里的信耶稣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牛羊也增多了，金银也增添了，人家奉献也多了啊，奉献多呀，也表明你兴旺啊，哎，你可以这个建造扩建啊，并你所有的都加增。因此你就心高气傲，乌西亚王就是这样啊，他各方面建造，他开头做王，行神也都看为正的事，但是当他得到了上帝非常的帮助，他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进了圣殿自己擅自去烧香，80个勇敢的祭司拦都拦不住他。你看，这就说明什么？心高气傲，忘恩，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忘本，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位神，你叫忘本忘恩，而且他又领你，不但出埃及，又领你经过那大可怕的旷野，这谁能够经过呀？这不是神带领，你怎么过得来？那我们人生的道路就是一个旷野的路，上面有火蛇，有蝎子，有干旱无水之地，你怎么过来的？那不是神借着摩西一把一把手领出来的，把你带过来的。什么是火蛇蝎子？就是邪恶的权势，到处都是，都给你过来了，走过来了。因为信他的人，你那个手能够拿蛇，你那个践踏蝎子，信靠他的人，你怕什么？神把你带过来的，大可怕的旷野都走过来，干旱无水之地，他给你有水喝，他使你得滋润。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都流出来，那不是出埃及第17章吗？水从磐石里都流出来，就是主耶稣啊，为我们被击打流出生命的活水，又在旷野将你列祖说不认识马拿赐给你吃，这就是提醒了再提醒，这个恩典不能忘记，那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终究享福的意思是让你经过大可怕的旷野，最后你能够安息在美地，享福在美地。恐怕你心里说，这祸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人多么骄傲，有了一点成就是吧，或者知识各方面，你的事业你的学业有点成就，就是我的了。你有聪明啊，聪明都是神给的，神不怜悯你，我们什么也不懂，一加一只等于几都不晓得，是吧？聪明是为神给的。样样都是从神而来，他给你的。所以有人力气很大，能够办这个办那个，事情做的很多，神给你力量，给你智慧，给你聪明，是他给你。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立的约，也不是为你好，是神因为他自己的约，他向亚伯拉罕起誓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底下就紧接了19节，如果你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去随从别神，这不是偏邪吗？刚才是不要骄傲，现在你不要随从别神，你忘恩，骄傲到一个地步，根本不拜神了，就拜别神了，你把金钱当神，世界当神，是啊，有人是身体是第一要紧，家庭是第一，把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使命都忘一边，个人的幸福是比什么都要紧。你拜了个别神，你侍奉敬拜，神说你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所以摩西要警戒。摩西临终之前的话是三令五申的警戒，因为这是第二代的，你马上要过河了，如果不警戒的话，那么你过了河倒是快，你得地快，你灭亡了也快，是吧？以后我们看申命记30章以后还是这样，约书亚记23章都是警戒，你不要稍微偏离主的道，那么你一定速速灭亡。所以摩西说，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所以听不听就是一字之差啊，那就是你能不能蒙保守。所以犹大书第20节21节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智 生的征兆上造就自己，在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啊，才能够蒙保守，就是听主的话，天天好好的谨守。多忙你要跟主联合，天大的事千头万绪，你就要跟主联合是第一要件，那就是听他的话，守住他的道。那对他这边来，我们现在看这边就从十五节开始，我们看十五、十六，那边就是十一、十二。主我们的神，这是他祷告了，但以理继续祷告。主我们的神呐、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罪做了恶，就是一面数算恩典，一面想到我们今天实在是大大的得罪你，犯罪作恶。犯罪作恶就是忘记神的恩典，忘记了怎么样从埃及出来的。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为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就是我们受羞辱，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你，够了，求你转离吧，你的怒气别再发了。所以我们要向神的面前，向至高的神面前求饶，你不要再发怒了，求你止息你的怒气。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一再的他承认我们犯罪，所以你要认罪，你才能够求神止怒。如果你根本不认罪，上帝说我还要发怒，是吧？我就不会止住我的怒气。所以十一节、十二节两边相对，这边是承认犯罪被盗，那边是谨慎不忘尊道，不忘守道，你不要忘记，要谨慎。所以两边都是我们该做的，一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犯罪，我被盗，我很多地方不合你的尺寸，我不合你的要求，甚至我们常常明明知道我们还是在违背神的命令，承认犯罪被盗。那面呢，你承认还不够，你还要谨慎不忘守道，还要从此以后要更加恐惧战惊，谨慎不忘守道。这边这里是六节了啊，这边是在以理恳求神施恩，他向神恳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能大义，恳求神施恩。那么是警戒，不要忘恩，不要忘恩。这边是又是提到我们犯罪蒙羞，那边是犯什么罪？那边是饱足了就安逸。一个人一什么呀？一饱足了就要犯罪了，饱足了就要想什么？想邪，想恶。从前呢，人在受苦当中，他也不想，等你有了钱了，到处了，就该犯罪了，心里就邪了。所以两边相对，饱足安逸，我们不要饱足了就安逸。对着这面要承认犯罪蒙羞，实在蒙羞。别再看十七、十八对十三节，我们现在看十七到十九，等于十三、十四两节了。十七到十九，还是但以理在祷告。我们的神呐、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你别不理我们这个圣所了，太荒凉了。用你的脸光来照啊，就是说求你不再发怒，不再掩面。你纪念你自己的圣所，那个荒凉的圣所。我们的神呐、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成为你名下的城。太荒凉了，你的教会太荒凉了。求助你不要掩面不顾，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这句话也很要紧，我们祷告都是不配，我们在你的面前求恩都不配，因为我们一点义都没有，不是因我们的义，不是因我有什么好，乃是靠你的大怜悯。大怜悯就是他的救恩，他那一个完全的救恩，他那个舍命的救恩，他有大怜悯，他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肯认罪。所以两边相对，十七到十九两边相对。那面就是你财产加多，你不要放在心上，你金银都增添了嘛，哎，你物质也丰富了嘛，财产加多不放心上，这是谁呀？这是摩西在提醒百姓。对着这边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你想想啊，他这么高的地位，他难道没有钱吗？他很多的钱，他一定的地位高，挣的钱也多，这个待遇也非常好，但是他不放在心上，对他这边就恳切代求，夸神怜悯。他不夸经营多，他不夸自己这么丰富，怎么有好的待遇。 但以理整个的心就是关心神的殿、神的圣所，两边相对。那边是不以财力为念，对着这边就关心荒凉的圣所。我们关心什么？尤其最近啊，我们收入比较多，比较多起来了，神的恩典丰富了，我们更要恐惧战惊，不以财力为念，对着这边关心荒凉的圣所。一面是经营增添，对着这边非因己意，恩典多了，对着这边不信我们自己有意，我们一点都不配，真的一点都不配，两边相对。但以理是什么？但以理是求施大怜悯，他求神你施大怜悯，对着那边不看重经营，不是看重经营要紧，经营加多，诗篇也告诉我们，财宝加多你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心上。这边在以理抓住神的大怜悯，神的大怜悯比经营更要紧，他抓住。刚才我们十九节还没念呢，是吧？十九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三个求。你看，我们要这么抓住，求主垂听我的祷告，你要听。第二，求主赦免，因为祷告是认罪嘛，求主赦免。第三，求主应允而行，求你立刻就行动。什么行动啊？使你被掳的子民归回啊，使你子民回转啊。为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呐、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成为你名下的，是你名下的名，求您求神纪念，两边相对。这面是谦卑切求抓住神，你看摩西这个在以利祷告多么谦卑啊，求三个求。那面是心高气傲忘记神，那面警戒你不要这样做，我们人是多么容易心高气傲忘记神。这面是谦卑切求抓住神，但以利不管做多高的官，他都是没有忘记神，而且他抓住神，谦卑的祷告。所以这边是代求这么迫切，那边是警戒也是这么的中肯、啊、这么的迫切。摩西啊，整个的心都掏出来了，要警戒你们，你们可别心高气傲把神忘记。那边就是在以理就是没有忘记神，他一直谦卑。所以谦卑是蒙保守啊，一个人一骄傲就不蒙保守了，谦卑，所以他会为人代祷；谦卑，所以他抓住神的恩典。啊，这就是但以理在神面前是这样的蒙恩。啊，底下我们再看二十节，二十节这一节啊，这十五节我们看，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我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们神的面前恳求。你看但以理的祷告，为我什么啊？承认我的罪和我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你要这么认罪。我们不能只为指什么只替别人认罪而不为自己认罪，也不能只认己罪不认别人的罪，但以理是为己为民都认罪，都要认罪，是吧？而且为我神的圣山在神面前祈求，他爱慕神的圣山，他想念神的圣山，因为这个圣山就是耶路撒冷圣城嘛，建造在上面的，两边相对。那面是回忆数算神的丰恩，要回忆，摩西带领他们回忆数算神的丰恩，对着这面是为己为民认罪代求。你光数算神的恩还不够，这面你还要为己为民认罪代求。那面是经过大可怕的旷野，经过了，对着这面就是圣山，圣山呐、啊，这个圣山荒凉也够了，所以这面是为神圣山恳切祈求。你自个儿经过大可怕旷野，就经过很长的这个被掳的时期，荒凉啊，旷野的日子，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脱离火蛇蝎子，神带领他们能够脱离火蛇蝎子，这个旷野里面充满了火蛇蝎子，魔鬼撒旦罪恶权势，对着这面是什么？这边带以理祷告啊，他为神的圣山恳切祈求，脱离什么？这边是脱离罪恶权势，那面的火蛇蝎子对着这面就是罪恶的权势，你要祷告的啊，神的圣山呢、啊、也蒙神怜悯，所以我为我的神圣山在神面前也要恳求。我、这个圣山曾经被仇敌践踏，充满了火蛇蝎子了。底下再看二十一、二十二到二三，对着那边十六、十七两节啊，二十一节开始，但以理正祷告的时候，恩典就临到，这个恩典是根本想不到的， 你看他说，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就是天使长啊，加百列就是传信的那个天使，奉命迅速飞来，约在信晚，记得说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是你有智慧有聪明，是什么意思？他想不到，他求的是七十年被掳归回，神却是给他什么？给他七十个七的奥秘。所以这个天使来，这不但是应允他以前的前面的祷告，更是让他什么呀？给他新的意象，给他恩典，想不到的恩典。所以我们就要像但以理一样，你就只管祷告，你祷告祷告想不到，正祷告的时候不料恩典来到。就好比新约里面这个撒迦利亚，撒迦利亚也是这样烧香祷告，正祷告着忽然间嘛，这个也是加百列向他显现，说你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要给你一个儿子，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想不到，所以我们要忠心祷告，紧紧祷告。你不要正睡觉的时候，那么什么恩典也没有了。你正祷告的时候，你要警醒的祷告，恩典就来到。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就一般的犹太人守住了，因为这个时候也就是伸出啊祷告的时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断气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他就按手在我的身上，指教我，叫他有智慧有聪明。二三节，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就很明显就告诉他以下的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七十个七的奥秘，七十个七的预言，这个预言。所以但以理能够成为一个大蒙眷爱的，而且告诉你要思想明白，给了你，你还要思想，你还要明白。如果但以理不思想不明白，我看他写不出来什么七十个七啊。你看他虽然话不多，他写的这么清楚，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几节圣经，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经苦练，经那边经苦练终究享福，神说我让你经过苦练，但是终究让你享福。对着这边就恳切求异象速临，这个异象很快很速的就来到了，这不是蒙恩吗？所以要经苦练，这边是恳切的求，那边是神说在此地蒙赐玛拿吃，神说我赐给你玛拿吃，这边赐给但以理什么？得智慧聪明。神可以从天上降玛拿，神可以从天上赐给但以理有智慧聪明。我们知道这里的智慧聪明的意思是使他能够明白意象，是可见的是灵里的智慧和聪明，灵里的参透。那面是蒙赐获财无可夸，这些货才给你啊，不是因为你的意，你也没什么可夸，都是神赐给你的。对他这边来就是大蒙眷爱赐意象，今天货才给你，你不要夸口，你不要高兴，最宝贝的是你能够像但以理一样，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被称为大蒙眷爱的，是吧？被称为是大蒙眷爱的。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是大蒙眷爱，你就能得到但以理所得的这个意象。所以这里说你要思想明白，对着那边，我想就是要对付老我，你不对付老我，你不会明白主所给你的这个意象。底下我们接着就看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先看二十四节吧。二十四节对第十八节，为你本国的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七十个七就是这个预言，七十个七就是七乘七十，四百九十年，这四百九十年是关系到你本国的名，就是和犹太人有关系啊，很清楚，还而且关系圣城。这个七十个七的经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下面几句话，为了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啊，就是神的子民被掳啊，犯罪得罪神，所以呢神让他们经过管教苦难，但是呢之中呢神叫他们怎么被掳归回。因为下面的这个预言里给我们解释就知道，七十个七它的开头就是被掳归回，尼西米回来重建圣城开始，所以可见的是止住了罪恶，除尽了罪孽，止住了，被掳归回了嘛，神怜悯了，使尼西米后来受差遣能够去重建圣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七十个七的开头啊，开头就止住罪恶，赎尽罪恶啊，除尽罪恶，还要赎尽罪孽，赎就是靠救恩，靠受膏者靠救恩啊，最后还要引进永义，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77终了，最后就是神的子民要被带进永远的国度，引进永义，就是带到基督的国度里面。不但经过1000年基督的国度在地上，而且将来还要进到永世里面去。所以这就是神对子民的这个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啊，救赎的计划。今天当然从灵里来讲，我们也要这样，神的儿女，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责罚、被掳，目的是让我们除尽罪恶，止住罪恶。第一是止住，你不能再继续犯罪，你还要除尽罪恶，还要赎尽罪孽，靠救恩，最后引进永义。他小字是彰显永义，就是神，那个义就是基督了，他的救恩能够什么呀？能够具体的实现在我们身上。最后说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知圣者。这个异象啊，因为是当时的有一个阶段才应验，所以要封住这个异象和预言，并且还要告这个知圣者。小字知圣者也可以叫做圣所，有一天要被告。我们就先看这个24节，两边相对。24节，那面是货财，一切都是神赐的，都神赐的。对着这面，神赐给但以理什么？赐77的预言，也是神赐的。你想，如果不神赐，但以理懂什么呀？什么叫77？叫我们永远猜不到什么叫77。赐是神赐的，神赐给谁就赐给谁了，两边相对。那面是神的约，神坚定。神说不是你的意义，乃是因为什么？神要坚定他自己和亚伯拉罕和你们的列祖所立的约。神的约，神坚定。对着这面就是神的目的是什么？这面就止住罪恶，蒙赎。不但止住罪恶，你还要蒙神的救赎。也可以说不蒙神救赎，我们的罪也止不住，也除不尽，是不是？要因着他的救赎。那边是神的约，神自己来坚定。底下再看25、26两节啊，这就解释这77了。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者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7个7和62个7加起来不是69个7吗？69个7。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说了，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也就是尼希米记2章1节。尼希米记2章1节。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一直到主耶稣出现，一共是62个7，62个7加上7个7就是69个7。69个7是多少年呢？是483年。那你说你怎么知道483年？就是69乘7再乘360，因为犹太人的日历是1年360天。69乘7乘360，你加起来就是173880日，再被360除，就是483年，就是69个7。他说到受膏者，其实就是应该后面26节就解释了，也就是受膏者被剪除的那一天，到主耶稣我们钉十字架为止，这一段就是69个7。69个7啊，所以我们看他这里接着说啊，有62个7，62加7不就是69个7？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被重新建造。这个这句话还是指着圣城建造是要经过7个7，7个7多少年？49年，对吧？49年。底下过了62个7，那就是49年，再加上什么？62个7的这么多年，是吧？那么那受膏者必被剪除，受膏者被剪除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不是被弃吗？被犹太人丢弃，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个王的名来毁灭这城，这就是主后70年啊，罗马将军呐，这个提多就来了，就毁灭了圣城。所以一共这一节圣经有3件事，第3件事是什么？就是之中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从此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就一直在被践踏、荒凉、被蹂躏、征战当中。你知道这里是经过什么十字军的东征，以后又是被回民占领等等，这个时期一直到底。 所以这两节圣经我们先两边对一下。一面是什么？那面是忘恩偏邪，那一定灭亡。神说你如果你忘恩，你偏邪灭亡，你一定灭亡。对着这面来就是痛悔归回就蒙赎，因为这个七十个祭司关系到子民被掳归回。你看从尼希米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第二章第一节不就是这个尼希米蒙召吗？蒙受差遣以后才向王请假，他不就重建圣城吗？从那时候开始。所以这就是痛悔归回蒙赎，那面是忘恩偏邪灭亡，一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受膏者被剪除，那是为我们的罪啊，主为我们的罪受膏者被剪除。那面是受教就不至灭亡，那面神说如果你不听话，那么我怎么使列国灭亡也使你们照样灭亡。如果你受教就不至灭亡，就你要受教不至灭亡，因为主他就是那受膏者，替我们剪除，为我们剪除。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当受警戒，这面是主话必成。这个预言呢，因为这里是包括很多的内容，我们不能几句话说完，但是总而言之26节讲到三件事。第一件事，受膏者被剪除，这个已经应验了，耶稣不是吗？为我们被杀。第二件事，有一个王要来到，这个已经过去了，就是主后70年罗马太子提多就来了，就把耶路撒冷整个毁了，被掳的掳，是杀的杀，以后选民就是抛散在世界，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就是洪水出没，有征战荒凉，就临到了圣城，一直到底，那就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耶路撒冷也没有停止征战，还没有停止征战。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这是到26节为止。现在我们接着看27节，最后一节了。最后一节讲什么？讲最后一个期，但是时间并不是挨着。这个我们要弄清，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这是69个期结束。69个期结束以后，到现在有多少年了？2000多年了。什么？现在2003年，耶稣还没有来呢。最后一个期应验了没有？没有应验，因为最后一个期是关系到犹太人，因为子民一定经过大灾难。这根据耶利米书也提到，雅各要经过惨难，要经过大灾难。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所以大家看27节，讲到一期之内和一期之半。一期之内是指的前3年半，一期之半是后3年半，两个阶段。这一个7年包括两个阶段。27节上半句，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这个他是谁？这个他是敌基督，这个他就是后面讲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他也来到。就是前3年半呢，它是一个和平的面貌。哎呀，讲和平啊，跟各国家都立约，跟犹太也立约，跟以色列国立约呀，给你们信仰自由啊。所以他必须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说恢复了圣殿的侍奉。圣殿，你看现在他们正在盖圣殿嘛，正在准备啊。圣殿委员会已经建造圣殿的委员会已经在筹备好了，在争夺圣地，定盟约。很好啊，和平啊，实际是假的。一期之半，他出来，这个他谁？就是这个敌基督，他怎么样？他那个狰狞的面目就露出来了，根本不是个和平，他就把那个和平的那个假面具就把它撕下来了。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什么意思？停止你的信仰，破坏你的信仰，而且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行毁坏可憎的就是这个敌基督，他像飞一样的就过来了，他就坐在神的殿中，他自称为神。你们拜谁？你们谁也不许拜，就拜我，我就是神。但是主耶稣要用他降临的荣光和他怎么样，和主耶稣口中的气要把他灭掉。这个话就是在贴后二章主的话必定应验，就是第8节。贴后二章第8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现在这个敌基督还没有正式出来，就是有一个王，这个王是谁？就是第2章和第7章，特别是第7章所说的那个小脚，第4个兽 头上不是另外长了一个小角吗？就是他，他一定会出来，他就是那个心毁坏可憎的。最后一句话大家看，如飞而来以后呢，并且有愤怒请在那心毁坏的身上。那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你不是心毁坏吗？神的愤怒要倒在你身上。那就是他这个敌基督的国呀，没有多久就被神粉碎。所以知道锁定的结局，最后你那一个什么永远败亡的结局就来到。这个敌基督就是那个兽，以后和另外的一个兽，就是假先知，就是和他配合的那个假先知，两个就要照着启示录19:19-20的话应验，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这就是他永远的结局就来到。所以主的话句句都要应验。那我们先看这最后一点，两边相对。两边相对什么意思呢？这边你敌神，你敌神，你一定遭到神的愤怒；那面是你不听神的话，一定照样灭亡。就是说列国怎么灭亡，你也要灭亡。这个行毁坏的，他是敌基督，他是兽，他抵挡神。但是神的儿女，我们心里面常常又有敌基督的势力，是吧？不听啊，不听。上帝说，摩西说，如果你不听神的话，那么神说我照样让你灭亡。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行毁坏可憎，对着那边就是敌神的列国，抵挡神的列国为什么灭亡？也是行毁坏可憎。行毁坏可憎最大的可憎就是他把神都推翻了，他自己做神，他叫人拜这个偶像，活活的就是他，兽都做像了叫人拜。所以两边相对，兽教免祸。最后摩西的意思就是让大家要什么？受警戒，受教免祸。对着这边来，主必快来，因为知道所定的结局就是主再来，主必快来。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受教免祸，我们只有听主的话，我们才能够蒙保守到底。要遵行主的道，要守住他的道，要受警戒。敌基督他时候到了，他要反悔自己所立的约，反脸毁约，他就要迫害神的子民。但是最后他自己呢，遭到神的愤怒。所以今天你我们可不要反悔，我们要始终的听他的话，战战兢兢的听他的话，那神要保守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所以读到这里啊，我们就知道还有一点，就是说关系到这一个最后一个期啊，我们也要再提一下，就是说69个期和最后一个期，这当中就是教会的时代，间隔很长时间，很长时间。那这个时间就是神给我们教会的大使命，我们快快把福音传遍。福音传遍了，以色列全家得救，外邦人数什么时候填满，什么时候教会被提，接下来就以色列在苦难中，在大灾难当中走投无路，他们就要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保罗在罗马书11:25-26这个话就要应验，因为保罗都讲到，这是一个奥秘。所以70个期是预言，也是个奥秘，因为这里头藏着教会的奥秘，这里头藏着外邦人数天满和以色列全家得救，这里两个相嫌隙的两件大事，神计划的两个部分将来有一天都要应验。所以你我要非常恐惧战惊，要留心主的话。所以罗马书我再提一遍，罗马书11:25-26，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这个奥秘，这个奥秘我不愿意不晓得，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这个奥秘是什么呢？现在犹太有几分硬心，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救赎主要拯救他们。这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不要救恩，救恩临到外邦人，外邦人蒙恩以后，神的救恩又重新使以色列人得到。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啊，神整个的计划就是让外邦犹太在基督耶稣里都能够得蒙救恩。虽然外邦人也败坏，犹太更刚硬，但神有办法，神的拯救领导。所以对于你我来讲，我想今天我们读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也是让我们受警戒，让我们受警戒啊。这个教会是一定要被提的，但是我们要警醒，你不警醒你怎么被提？ 恐怕我们也被扔在大灾难当中了。所以我们要向主耶稣所劝勉我们的路加福音21章34节到36节，耶稣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们应该从34节开始，34节，路加福音21章34节开始，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因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领导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领导全地上一切居民。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到36节，所以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时时警醒，天天守道，时时警醒，就不至于等待的时候网罗来到。这网罗就是大灾难，像网罗一样领导你，一切敌基督的他们要遭到神的愤怒。那我们清楚的话，那我们在美地蒙福，而且能够蒙福长久。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大小轮的中心，警戒代求，敬神行义，赞美神，这样我们才会赞美神。